就辨识上帝属性的神学派别。我们已经看过奥格斯堡信条和比利时信条所提到的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重要文献，就是写于1647年清教徒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四题的问答是：上帝是谁？小要理的回答是：上帝是灵，他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诚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小要理问答描述上帝是灵之后，列出十个神圣特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特质的复杂性。不过通常而言，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和诚实是可传递的属性，而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则是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就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这三份文献列出的也不尽相同。这三份都提到上帝是永恒和无限，但只有比利时信条和小要理问答讲到上帝是灵体或是灵，也讲到上帝是永不改变或不改变的。只有奥格斯堡信条讲到上帝没有主体也没有部分，只有比利时信条讲到上帝是单纯、无法测透和眼不可见。从这些比较中，我们看到福音派是以不同方式描述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不过这些清单实质上有多少差异呢？神学生初次看到福音派学者用不同的词语描述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时，通常以为我们基督徒对于上帝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在系统神学的每个层面，的确我们当中的这些差异通常代表着各自在突出不同的神学重点。不过整体而言，对于上帝不可传递属性所列出的这些清单，其中的差异只是在于稍微不同的用词。我们是在建立系统神学这个系列课程中更加仔细地谈论到这些神学专业用语。目前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可以简单来说，虽然忠诚的基督徒们采用了不同的神学词汇用语描述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然而就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或信念而言，这些罗列的清单实质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前面谈到奥格斯堡信条讲到上帝是没有主体，虽然比利时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没有这样表达，但还是传递同样的信念。比利时信条讲的是上帝是灵体，是眼不可见的，而威斯敏斯特则认定上帝是灵，因此是没有形体的。奥格斯堡信条也谈到上帝是没有部分，比利时信条则是描述上帝乃是单纯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单纯的古老用法其含义是不可分割或是没有部分，而威斯敏斯特则是以上帝是无限来涵盖这个属性，上帝没有部分，因为它的属性是没有界限的。同样的，比利时信条讲到上帝是无法测透的，而奥格斯堡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则是用无限这个词语来隐含上帝的这个属性，因为上帝的心思是无限的，我们无法全然理解它。显然神学家们虽然以不同方式来论述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但是如同我们讨论的那样，大家对于上帝的信念并没有显著不同，因此我们应当总是要越过这些用词上的不同，而着重于他们所要表达的观点或信念。
When theologians do their work, or even when a number of believers come together to try to build confessions,
当神学家或是一群信徒聚集讨论，试着要设定让教会使用的信条，以表达教会的信念和神学立场，他们其实在试着讨论着同样的现实，看他们是否有共同见解。结果他们或许会有选择不同的表述。想想看， 如果我们要描述上帝，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本质，又是三个位格，而且上帝有许多不同属性。对于这么庞大而重要的一位，我们会用不同词语描述，这并不该是令人诧异的事。我们需要的是去探究这些话语之下，人们试着要表达的真意，并且加以比较。有时两组人使用同样词语，却描述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困惑了。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把词语列出来，而是要试着探究话语之下，那些神学家或是那些信条的作者们试着要描述表达的，将那些词语的真意加以比较，查看其中的异同。我们这么探索之后，通常会发现其中的差异并没有我们原先认为的那么大，因为这些信条都是以圣经的权威和基督的作为为根据。即使他们用不同词语描述同一现实，他们的目标仍然是那个真实现实。
当我们知道其他的有些用词也被用来描述上帝的这些属性时，这样的探索尤其重要。例如，福音派学者通常谈到上帝的全在，上帝乃是无所不在，还有上帝的全知，上帝是无所不知，以及上帝的全能，他是无所不能。许多神学家也谈到上帝的自存，就是上帝的自给自足，独立于他的受造物之外，还有上帝的主权，他全然掌管所有受造物。当然，这些教义在一些细节上人们会有些差异，但整体而言，用词的不同并不代表这些有见识的福音派神学家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上帝有别于受造物，我们已经谈过鉴别此特质的圣经基础，也谈到就上帝论的这个层面福音派学者的神学派别。现在我们要来探讨那些广泛的圣经视角，帮助我们更充分的来定义上帝的这些属性。列出一份清单，形容上帝如何有别于受造物是一回事，按着圣经许多相关的教导鉴别这些词语又是另一回事。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本是基督教神学里最抽象的观念之一，结果就是基督徒对这些词语的定义经常会偏向极端。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对于解读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我们若真希望要避免陷入各类严重的误解，就必须思考圣经里关乎上帝不同范围的观点。